年花开月正圆中，泾阳的金花茯茶就像是个传奇，电视剧的演绎还真是还原了当时的情景，的确是来自湖南的黑毛茶经过泡水后灌脱散囊菌再次发酵，给茶叶带来的巨大变化。现在只需动动手指，您就有机会品尝到有着古法手工制造工艺的金花茯茶。详情关注参谋长说车官方微信，回复茯茶即可购买。
喂，您好，岳先生您好。
哎，你好，参谋长好。
哎，你好，
副官好。
哎，您好，嗯。
这个想咨询一个事儿，就是一个多月前吧，我们打电话跟您咨询的辉昂那个车。
嗯。
然后呢，我们去正好最近过完年的过完元旦有空了嘛，我们去试驾了一下，一个 A 六，一个辉昂试驾了一下，但我们觉得那个 A 六那个里面的那个味道特别大。
嗯嗯。
然后那个辉昂的感觉上海大众的品质控制稍微好一点。
你这说对了。啊，这真的是这么回事，奥迪的那个味儿真的不小，
味太大了，那个味道
是、
啊、然后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想这样，就是说呢，那个上海大众那个辉昂呢，它的保有量特别小，它
对，
嗯，就卖的，我们就担心一个事儿，因为呢，我们基本上都在高速上跑，大概一年大概3-4万公里吧，
对、
大概一年就基本上不在城里面跑，所以那个双离合呢，我们倒不是特别担心，所以我们就担心这个车保有量这么少，对于未来的这个售后啊，是不是比较麻烦？是不是比较？
我这样跟您说吧，就是对于这个现在辉昂来讲，一个月全国的平均量在2000辆左右，这个是比较少的。但是呢，你要说这个产品的大众会不会，比如说退市啊，不卖，不可能。啊，他还会退，因为以大众的能力、财力来讲。他需要这么一个车是要提升他品牌的，
嗯，
可以不走量，但是他集团其他车走量，而且呢，对于他来讲，就组装这个车已经有这个线了，组装这个车的成本也基本上控制的也还可以，那么这个产品用没有什么问题，这个中间就牵扯到，如果一旦出怪毛病，
嗯，
啊，这个可能维修的周期要比别的车要长，就你要接受这个事儿，就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呢就是。那么公里数一大，还是涉及到发动机的这个小毛病就多了，这个你要知道，因为你一年3-4万公里，你开到2-3年，基本上这个车就发动机方面，大众奥迪常见的像烧机油，机油消耗量增大，水泵漏水，漏油渗油，这个问题就出来了。
因为现在那个辉昂在上海，我们在上海在那个最低配的配置也蛮高的，买商务的觉得，然后呢，也就不到26万，
嗯，
因为我们的预算在30万嘛，要裸车控制在30万以内，
对，
然后呢，考虑到一定的商务的这个接待啊，包括一个形象的问题，
对，
就是说也看了半天，好像这个价位也没有其他合适的车辆了。
就是说这个问题，我这么跟您解释。那么湿式双离合这个您倒不用担心啊，它这个技术呢用到很多车上，我们也观测了这么多年，基本上很少投诉，就是它的寿命跟一般的变速箱自动变速箱没有太大区别。发动机呢，如果说到了10几万公里，有两个方案，第一个方案就是我把该排除的像链条啊这些隐患都去除掉，那我就继续开，开到个20多万公里，发动机实在是不行了，直接更换一台新的机器。
换突击是吧？
换突击，换个突击2万块钱左右，继续开。
那这个30万以内的裸车，您觉得就是说，不要太张扬，然后呢，这个商务又兼具商务功能的话，当然我们没有司机啊，都是自己开，但要兼具商务功能，又要一定的品牌，就是低调一点。你觉得除了这个辉昂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选择？
皇冠吗？
皇冠呢，就是。这个好像日本车就是是不是这玩意儿太现在已经家教化了是不是？
啊，它还是挺商务的，2.0T8速的，还是很商务的一个车。
嗯，
就这个车。
我那个朋友买了一辆那个新款的那个2.0T 的那个叫，就是2.0的次低配吧。
嗯。
我们还是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反正1.7的车，反正里面味道都挺大的。
对，没错。
那种烧焦了那种塑料的味道。
这个呢，你恰恰说的是，就是目前来讲，出问题最严重的是1.7体系的这个车，隔音棉材料，奥迪也出这个问题，这个一风也有这个问题。据内部人士爆料，他们使用的是劣质材料，确实是这样。
因为那个朋友已经他是买了第一批那个2.0T 的那个皇冠，
嗯，
我们每次有时候也去他的车开嘛，车不用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就那种怪怪的，有点酸，有点那个就烤糊的栗子的味道，
嗯，
总是有，而且他也用了光触媒，也用了那个叫那种活性炭啊，光触媒啊，天多下来好像味道差不多，感觉没有降低感觉。
我知道这个不好见啊。
除了皇冠还有其他选择，
这个价位我想到了啊，有这么几个车，还有一个就是雷克萨斯的 ES
是不是太家用了感觉，
但是
看了
你要做商用用途啊，它倒也还行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特点就是毛病比较少，
比较少，
嗯，这就是它的特点。当然从动力上来讲它肯定都没有办法跟辉昂比，毕竟
但是我们在上海这边好像没有单位用它的，都是，但是那个个人就是那种高知识层用的蛮多的，倒是倒没看到单位用过的。
对，
看到。
但是其实这个你比如说它的形象肯定比大众好一点。
嗯，对，
对吧？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说这个什么叫商务？
嗯，
就你说你开个这个车去接个人，也能说得通。
对，
对吧？总比你开个凯美瑞去强。凯美瑞它跟凯美瑞的平台差不多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它首先呢，就是从做工方面做得更细一些。第二个就是
精致，
哎，还是维保费用相对比较低。第三个就是，这个车的毛病结构简单嘛，毛病相对就低，你适合你的公里数。大，因为你要考虑维修，也是不说花钱，也是要花你的时间成本的，
费脑子，
费时间，
费神，
费神嘛。你不如说正常保养，我就开一口气开个二三十万公里，这车不要，我卖二手。但是辉昂你要记着，像这种品牌的车，公里数一大，保值率马上蹭就掉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二手车商不敢收，因为收到手，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人，因为收到手之后发现，哇，这个这地方也快到期，那地方也快到期，关键维保维修费用是个很贵的，
兜不住。
但是呢，你像雷克萨斯啊，这个呢，如果你要是去第一它能修得住，
嗯，
修得住就是公里数大的人家也敢收。
对，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私家车买的都是雷克萨斯的那个 ES 跟那个还有一个哥们买的是那 LS。100多万买的，看到有8年了，跟新的一样，确实。
对对对，是啊，所以你考虑这个呢，就是也是一个问题，因为十万公里说很快就到了。
嗯，像我们2年嘛。
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？你要想这个问题。
对，因为以前有个奥迪 A6，就那个常备机油，后备箱老是备胎，烦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异响很严重。
对。
当当当当当。
对，这就是开起来真的很爽，提速啊，感觉，但是。那问题一出，那这个维修起来真的也是你要考虑。如果你公里数小，一年对一万多公里随便选哪个车都行。
嗯，还有吗？还有选择？
还有的就是类似于像英菲尼迪啊、什么凯迪拉克啊，这种二线豪华品牌，但是呢不符合商务气息。
对。
嗯，然后呢就是只有雷克萨斯、皇冠，和这个就是辉昂，类似于这样的，就是符合你需求的。所以为什么我提到雷克萨斯呢？主要是从你的用车成本考虑的。
嗯嗯
嗯，
我们一年至少得毛4万公里。
对，
因为我们基本上在江浙沪跑嘛，这个一天平均100多公里很正常的。
那就我建议就是重点看看雷克萨斯。
啊，这自然吸气的肯定是要优于这个那个。
必须的。
我们还看了一辆车哈，
啊，
你帮我爸爸说啊，就是我们有个合作单位，他买了一辆那个，一开始我们觉得也挺奇怪，他买一辆那个奥普，虽然说有点家教的成分在那边，但是那个空间特别大嘛，空间，而且它是四驱的嘛，开在公路上面特别的这个稳，这个是我们觉得。但这个车你觉得
不适合？为什么呢？后期费用还是挺贵的。
挺贵的啊，这坐车的
公里数一大，问题就来自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这个 CVT。
哦，对，还是 CVT 的。
对
啊，
对。你想想，这个其实这个选车，我们推荐的时候，我是综合考虑你的这些因素。
嗯，
你要一口气开个20-30万公里，你想想。
嗯。雷萨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中庸选择。
对，是的。
就是要知道没有错。
对。
选它。
是的。
那您建议就是选哪个配置比较好？
这个就根据你公司的预算。
30万、30万都行吧。我们觉得就有没有必要，像我们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开买混动的呢？因为我们都在高速上跑。
高速上买混动的这个就作用就不大了。混动主要是中低速，尤其是起步阶段。高速上，对，高速上就没什么意思了。高速上你跑买这个车，百公里油耗能控制在7-8升，也不费油，其实。
不费油，对。
对。
那行，那我们确实也听您节目，就是尽量不要买那种真皮的，买那种织布的。
哎，真的是我选车，这织布座椅不要天窗，我选车就是这个。
因为我们上个月去北美开会，
对，
就是北美的家庭那个塞纳，我看了塞纳还有那个红山都是织布的，就没有。
我也是，我在那边每次租车的时候，我就可喜欢，我说，哎呀，这个织布座椅坐的真舒服。我就想不通为什么现在这个30万以下的车，连宝马都用的人造革的，就是那种 PVC 材质，都不是真皮的。
确实，我们这次感受蛮深的，因为我们有一次碰到另外一个中国人开了一辆车，我们一个急刹车，他撞到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所有的人都没有滑动，
嗯，
就觉得那个真皮的要毛躁嘛。
它是什么？就摩擦力大，它防浅滑，我们的专业名词叫防浅滑，就是撞击的时候你这个。防浅滑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男性同志要注意啊，这个织布座椅特别有利于男性健康。
为
什么呢？因为你想这个皮质啊，又是坐的那个地方它不透气，你裆部这个地方时间长了它总是处在一个湿热的环境，你问问中医，湿热环境是时间长了不利于这个男性健康的。所以坐这个织布座椅底下是透气的，对吧？它排气透汗啊，这个排汗透气，这时间长了以后你想想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累赘你就不感觉不那么难受，对吧？
嗯，
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有科学道理的，我不是胡乱推荐的。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说，好多人不理解，说什么真皮座椅好打理，其实你知道车上的这个座椅的面料都是防污的。
对对，这个我们感受蛮深的，确实
对吧？人家开上7-8年那个座椅最多显旧，那你将来卖车的时候，车商会包个真皮卖给不懂车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买这个车你就得把这个座椅新的得用回来。那好多人你看那个方向盘套个套，遮阳板套个套，座椅上套个套，那塑料都舍不得往掉拆，保护的新的跟什么一样的，开个3-4年闻着味儿，然后卖给别人，打开你看这车的东西感觉多新的，你买回来车你都没把这些新的用旧，你可以再不给下一任车主保护着干什么？我特别想不明白。
嗯，很多人可能把买车当成一个大件嘛。
哎、对，就是
我来这里伺候他
的。是啊，这个老外就想不通说，这个中国人什么就沙发得套个套，凳子得套个套。电视机得罩个套，这什么都得罩个套是什么意思？都是为了就节约着用嘛，对不对？希望能。但是现在的汽车，你想这个都是开个5-6年、6-7年，
一耗品。
所以呢，买回来你像我就懂车人是什么什么的，车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，你坐上去都是素的。不懂车的人，
对
什么仪表板上得要罩个仪表板的什么遮阳垫，防止仪表板老化。然后呢，座套上面再放个垫儿，包真皮，然后绑红绳儿，对吧？缝个把套，连这个挂档上面都有套，安全带上面有套，
对，
哎，这个头枕上也有个套，就感觉这个车里面是五彩斑斓、花里胡哨，而且这些材质远远不如原车的材质好。原车的材质呢，一个座椅好几千块钱呢，
对，
你包个真皮，那现在哪有真皮？我的朋友在某座椅厂，他说全车的真皮座椅的这个所谓的成本下来就是1000多块钱。
对，我们也知道的，对，都所谓的真皮其实都是部分再生皮打浆以后，因为我们磨压出来的，
对啊，
知道的。
那车里的气味不就这么来的吗？
对，
所以
那天我那个朋友那个黄瓜2.0T 的，我们后来仔细闻了一下，其实它的味道主要来自于那个皮，
对，皮，还有就是车里面的隔音棉，这个是最严重的隔音棉啊。
是的，那个他那个驾驶席下面，这个方向盘下面那个垫子拆开以后。那个黄瓜里面全是黑的那个棉，全是的，味道特别大，酸酸的，
嗯。所以，
那我们去
再看一看
那个，看雷萨吧。就如果说 ES， 我们几个意见不统一的话，您觉得辉昂是可以买？
我觉得可以买，就是说我的观点就是买，我们要知道它的。风险，将来我们就规避它就行，
心理承受，
对吧？将来我们换直接换个突击，不要修了，修一下花5-6万，换个机器才2万多， 对吧？
对，
好，行，
好，谢谢你啊。
哎，没事，好，感
谢
你在上海对我们的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
嗯嗯，拜拜。